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未来8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2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2年以来所谓的夙夜在公，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从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4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嗯，好，破公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个这次银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银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在这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你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让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 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王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那么这一书他有私家的，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周围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你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所以这种世界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嗯，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
啊，
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这个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权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那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那种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天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没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茜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嗯，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 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你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以一当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说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里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思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法邓、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天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那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就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啊，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八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泽东，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哎，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 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邓，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啊，近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嗯，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一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如果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嗯。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燕，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啊，中国人做的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APE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那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时候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年所说的所有人的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 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一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儿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边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先生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一点呢，我要补充的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说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所以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所以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打出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就是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三十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 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蛮横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